主啊，你必定要彰显你的荣耀在台湾这个地方，因为台湾是属于你的，因为万有都是属于你的，因为你是创造的神，万物都是属于你的，因为都是你，我们才有存在，我们才会有这样的生活，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人生努力的方向跟目的。就我们不仅是你就造的，我们是按照你的心意，按照旨意所造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在你的呼召，活在你的命定的里面。主啊，被造的本来就应该如此。主啊，感谢赞美，当我们还远离你的时候，主你就恩待怜悯拯救，主你的救恩既然领导了我们，主我们相信你的救恩要领导所有信靠你的人。为眷顾主啊，我们求你继续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你的宽容，你的忍耐，继续在台湾这个地方，好叫有更多人能够认识你，好多人有更多人能够回转来归向你。为眷顾主啊，我们要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对我们说话，求你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主啊，当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当我们定义顺服你走在心的当中的时候，主一定照你所应许，你会把权柄能力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做成你要我们所做的，以至于我们这个人不仅是荣耀你的名，我们这个人活着要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向前，保守我们在你面前所等候的。你说凡仰望等候的必不至于羞愧，凡等候的必定会重新得力。对我们说话，哦主啊，因为是命有救你，就有命力救你的那位，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OK，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啊，对不起，第十四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十五节到第十八节。我们特别啊提到看到主耶稣特别提醒，我们不可以批评论断等等等等，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也不要成为别人的陷阱。这边所说的绊脚跟敌人之物，不要成为人家绊脚石，也不要成为一个 trap， 成为一个叫人家陷下去的一个陷阱一样。因为这个字啊，这个敌人这个字有点像用这个引诱的意思，就把别人骗过来，就人家看不见，就失败，就跌倒。换句话说，有些是有意的，是无意的啊，不然是怎么样？我们小心不要这样跌倒。OK， 那完了以后呢，这是一个等于说一个提醒要，一个所谓的甚至说指责要，看你怎么说都可以，警告要，可能这比较恰当一点。这比较是从消极的，甚至比较从负面角度来讲，不相对的，相反的，应该是积极的。所以呢，这边讲到一件事情，第十五节，我们起来读一下十五节跟到第十八节，我们起来读。你若因食物，
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
OK， 那这积极是什么？就是因为出于爱的动机，这是积极。那这个我们都知道，特别对一个基督徒来讲，神的爱人呢、我们彼此相爱等等都知道。不过有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些看成就是只是一个思想就好了，一个观念就好了，只要有点心就好了。但是我怎么能爱的这么多呢？可能你会有这样的想法。或许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有时候我们真蛮能够爱的，喜欢的时候但有时候呢碰到一些环境， 啊，碰到一个人，大概你不这个你不喜欢他走开就算，你不攻击他就算，你说我要爱他，还要包容他，还要接纳他，是很难。所以呢，当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他要大家知道，这不是一个只是观念，前面是提醒性，我们比较对于消极的、负面的，会有时候比较听得进去。你不可以这样哦，我们都吓住，所以不敢不这样。你要爱人啊，这样才对哦。OK， 我爱能够爱多少就爱多少。你看这个比例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在说，如果是你是被吓到上天堂，那就蛮麻烦。这是讲过生命的问题，这不是你懂不懂，不是你愿不愿，你发飙的时候就发飙了，你想都不想就发飙了，那是什么？是讲的生命。我不说我们没有生命，或者你没有生命，是讲到生命的成熟。用我们中文讲的话，你沉得住气吗？就单单这么一句话了。那当时这是个修养了，或可能里面气得快爆炸了，不然你还是沉住气。但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是说你有生命，倒过来这个生命是否成熟。成熟的时候，基本上你越来越，小时候三岁的孩子总会爱自己，他更不管别人要，他要什么就要什么，连妈妈忙的时候，这个有别的事情要做，他要马上这样就这样，不然就他就哭给你看，这是不成熟，不代表他没生命。不过慢慢他长大了，他会体恤这个父母的这个的需要，或者他的有限等等等等，但是到一个程度，因为他长大成熟，他甚至找过来，有时候看看一些新闻，我也蛮感动的。这个孩子在台北还是做什么高科技的，因为爸爸妈妈我常听的一个就开个小店，卖什么什么肉丸啊，什么东西，看到老人家这么辛苦，但过年过节回去看，那后来看到这个妈妈这么辛苦，爸这么辛苦，最后他发现两个老人家做不来，所以他干脆把高科技工作辞掉，就跑回去。又看到父母上到最后那个一片的农场都荒废了，就是这个果子也不会长得不好等等等等，这个老人家还是天天去弄了，所以干脆他就把工作给辞，就跑到回到家去中南部去。那看到这还蛮感动的，你发现这么多孩子为什么这个会跑回去，因为有些不会跑回去。这讲到一个人的成熟，这不代表只是年龄成不成熟，代表不只代表说哦，他的这个修养够不够，他是生命里面，那这个什么一个力量 drive 他，什么叫他能够放下这个放下那个？从人脑角度来讲，这个以后的发展啊，以后是什么什么？当然，在某种的环境当中，他应该比较有前途了。甚至他回去的时候，爸妈都把他赶回来，那不可以，不可以。不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当父母知道他的爱心的时候，是有这样的说，所以说你不用来电了。有个老人家，但是我是来看看这个爸爸，这个爸爸说我是来看看，没想到来的时候看看他也开始来帮忙。我意思是说，整个的互动啊，如果只是出于责任，只是出于律法，是对的，因为这是本来就该做事，但是很有限。我常常觉得，而且还蛮痛苦的。所以在爱里面没有惧怕是一件事情。惧怕有两个，一个就所谓的就没有怕，另外一个就没有所谓的犹疑，或是说没有那个惧怕，就没有好像推搪，哎呀不做又不好，但是又不想做。爱里面没有这种观念的，爱里面管他这个时候他就冲过去了，他就跳下去，就这样。所以呢，当保罗讲的这时候，爱才是动机，不是怕是动机，不是律法是动机，是规定的都想动，是因为你的生命是一个不同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不动的成熟，这才是你真正的一个动机，不去批评，不去论断。所以你看呢，从我们第一次14章开始讲到现在，基本上不是批评论，这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教条，这是一个生命，讲这是一个生命，这个埋怨那个埋怨那个。所以我在学，我还在学，人家做什么给我什么，我常有时候笑笑，哎呀，人家给你是白白的，你还嫌这个嫌那个，人家找你吃饭或者给你什么，你喜欢吃就多吃点嘛，不喜欢就少吃点，不要忘记人家是好意。那有时候笑笑，那是白白的，我常用这话来提醒，白白在讲我们叫恩典的， 你还恩典人家给你的，或者人家为你预备的，不论是吃的穿的等等的，给你什么用的，你还埋怨，这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什么叫恩典呢？恩典就是白白的，恩典还要挑剔吗？神啊，你给他多少？所以有人说，牧师，你应该求大的恩赐，讲方言干什么？又是最小的。我说，如果是恩典，像芝麻这么大，丢到地上，你要我去舔，我是要去舔，因为那个叫做恩典。恩典不是你选择，哦，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哦，这个我不要，那不叫恩典。恩典是不配得的，人家为你得，为你预备。恩典是什么？该受的惩罚不用受，受的手，这是恩典。所以恩典只有一个，就是接受。恩典只有一个，说就是感恩的去接受。恩典没有再去批谁大谁小，谁你要还是不要。所以这些东西我想呢，啊，这个是放在心的。 OK， 一讲到这个爱的时候，那绝对你同意我说保罗这边就讲生命。那为什么现在你会这样，以前不会这样，或现在为什么保罗提醒你，提醒我不要批评论断，为什么过去没有人这样的提醒？当然也是修养，哎呀，不要这么批评别人呢，啊。那坦白说，这个老师叫我们说不要批评别人，坦白说他上课的时候他批评别人一大堆，有没有听过这个？上课的时候，哦，我们不要批评，然后他就来一个的，其他来一个老师不好，哪个老师我讲的都在脑子里面都跑出来，我们就这样子，那是修养，修了半天修不来就修不来。生命不是这样，生命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生命成熟就成熟，你不成熟装不来的。因为环境给你一个考验的时候，不论是试探还是试炼，一个环境来到的时候，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有多少，有到成熟多少，这是绝对变不了的，所以说你躲不开的。 OK， 这讲到爱，这生命的问题。所以呢，但是保罗不停在这里，所以有他这样，我主给我多一点爱就好。因为我常听到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会这样说，主啊，求你把更多爱给我。这句话你想想看呢，这不太对的。神有没有把爱给你啊？请问如果他在十字架上为你的命都，为你的缘故把他的命都舍了，你还说他没有把爱给你，那请问他，你还他向他要什么？你还要求他给你什么？就想到我每次讲到以弗所讲合一的时候，神啊，求你让我们教会合一。 No， 这不是好像我们教会没有神没有给我们合一，或是神没有帮助我们合一。其实那句话讲很重要，合一已经给了教会，所以要竭力保守。你有才要保守啊，而且要尽力全力去保守合而为一的心。那当时这生命问题，所以要这个所谓谦卑啊，要这个所谓的要温柔啊等等，你读以弗所那段经文。换句话说，神已经把这个生命给了我们，把应该有的爱的生命给了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的这个他的特征是什么？成熟不成熟那是一件事情，在他里面会有个爱，在里面会有个同情，在他里面会有个怜悯，在他里面想要为什么为人做些什么，不是锦上添花，常常是雪中送炭啊。以前我还没有，如果说我们不成熟，我还没有信耶稣，很多没，哎呀，那个好可怜啊，哦，我真的好，我真的很同情他。那底下会补一句话，那你同情，你想要做什么？同情是一件事情啊，同情带出的行动，那个叫怜悯，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同情半天没有事情发生，不过如果你的同情进到程度叫成熟叫怜悯的话，你会为他摆上主耶稣看到这流痛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就怜悯他们，怜悯到程度把自己的生命都摆上。那我相信这个是很重要。 OK， 今天让我用点时间来谈谈这个，这跟圣灵的工作是绝对分不开，跟圣灵的工作是绝对分不开。特别圣灵的工作跟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是绝对分不开。当然圣灵会把这个能力给我们，来这礼拜天我会提一提，但是我认为我们要留意的不是 在服侍的时候有没有能力。因为我相信，如果你的服侍是坐在神的心的当中，如果你的服侍是照着神的旨意，神一定给你能力，透过他的圣灵。今天可能不是我要专门讲的题目，你甚至会发现一些的所谓在讲这个传道人，好，我不是批评论断，只是 在跟他来讲这个，不论是福音派的，不论是这个所谓的灵恩的，你问他为什么这个传道人这么的被神大使用，这么的有影响力，怎么会跌倒？甚至在跌倒前，他已经在最终有一段的时间，不是偶尔犯罪跌倒，是已经有长时间。那问题在这里，为什么在长时间当中已经离开了神，已经软弱，为什么还会有能力来服侍？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影响力？我没有答案。直到有一天，一个灵恩的当时我看他的我看了他本书啊，就两篇文章，这是中间一篇，另外一篇还写本书嘞，在灵恩里面是蛮出名，我也忘记他名字，是国外。他神很痛苦，所以对我来讲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我还记得？另外一篇我也记不太得。神非常痛苦，非常非常，神将要找人来找一些他可以用的，但是找这些用人当中。不完全，不找几个算是比较完全。那有些呢，过去软弱，后来起来被神来用，慢慢又离开了神。意思说他不这么的紧紧跟从，当然他是服侍，而且他服侍还没有果效。为什么这么有能力？因为他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啊。然后他蹦一句话，这跟他的生命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常说，如果是你哈啊，这个人很有才干，但是他生命很差劲，大概你做老板，但不用他，怕他在里面呢偷鸡摸狗啊，什么弄些东西。但是神的矛盾是在这里，用他的这个叫做一个神圣的矛盾，他要用这个人，而且这个人确实做他要做的事情，但他生命不怎么样，甚至生命还蛮糟糕。所以他用一句话到现在我很难忘，神不是 honor 这个人。我们都在问了，神在问不用他跌倒又翻哦，他已经原来这么差劲，而且不是马上，不是这时候跌倒，他跌倒了几年了，就差劲几年了，问我们神还这样用他？神啊，你公不公平？要么喊圣洁，问我们他都不圣洁，你还用他？所以他用这句话到现在我三十几年我从来没忘记过，神不是 honor 这个人，但是神一定要 honor 他的 work。 神不见得尊重这个人，但是神一定要尊重他的工作，因为他做我要他做，他好好讲我的话，所以他的话，他讲话必定就他好好讲神的话，圣经的话，不论是福音派的，不论是这个灵恩的，是先知，他真这样做。所以神说，既然他讲我的话，我就一定要让我的话实现出来，所以事情就发生。灵恩的，比如说包括先知在内，或者包括哪一个呢？不一定只是先知，包括保这个使徒啊，等等。因为他讲的是我的话，因为他这领受的是我的话，我就讲他讲我的话，所以神说我一定要 honor 他的 work。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可以被神大的使用，我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因为我在做神的事情。但是我这个人有没有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被神尊重，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年来，我跟很多的灵恩的朋友走的不太一样的是，不是谁对谁不对，只是我 emphasized。我强调的恩高不是服侍，我认为只要我知道神的旨意，我走在神的恩高当这个旨意的当中，做神要我做神，讲那句话是神要我讲的，为那个祷告的时候是神感动我要为那个祷告，我绝对相信有事情发生，因为神一定要 honor 哪一个人，这个人在做他的事情，做神要他做神。但坦白说，不见得那个人是很完整，甚至很可能在里面有很多的黑暗。 不过神有一天会翻出来的，不过翻出来就真的非常，用老美讲话叫非常 ugly， 非常丑陋，而且用另外一句话，那个影响力很大，这叫好多人跌倒的影响力。所以有时候会矛盾，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弟兄姊妹爱主，他为神做很多事情，为做什么会租了很多，建造很多东西，但是把他拆毁的也是他自己，建造是他，拆毁的也是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留意，要留意服侍手寻求神的旨意，你要清楚知道，当你知道，你要我说清楚相信准，当你走在神旨意当中的时候，神一定会负你责任，他不会叫你 空手去做他的事情，他不会叫你用你的人的能力去做神的事情，他一定会给你能力。不，相对另外一件事情在这里，那你的生命呢？所以我的一个有点说跟你的朋友有点不太一样，是我很看重圣灵工作是对我的生命，我需要圣，这跟罗马书我的了解是绝对分不开，跟罗马书的六七八章是绝对分不开的。没有圣灵工作，可能我还是可以做一些有影响力的事情来，但是没有圣灵工作，我的生命是很难 keep 住完整，甚至我的生命在这么多的所谓的这个面对的试验要试探，因为你越做越有果效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大家都讲，所以机会就更多了，更多的时候你可能有很多机会服侍，而且每次服侍又做得很不错，不，问题是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所以我常跟传道人说，或者包括弟兄姊妹说，如果你是成为一个服侍人，你需要知道怎么对付你的生命，又来了，你需要学习破碎，没有破碎对我来讲是讲得好玩的，你没有破碎也会成功，呵呵，不，成功一阵可以成功多久，或者倒怪跌倒的时候影响力有多大，影响了多少，我说负面的影响不好影响有多大。所以这边讲很重要一件事情，所以十七节呢讲了这么多以后，保罗给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如果是爱是你不批评不论断不这个什么，甚至这个咒这个责备别人咒诅别人的一个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动力或是一个基础的话，那底下他就因为解这个理由，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OK， 我先把它讲了，神的国包括两个，一个神的权柄跟能力，一个就是神的旨意 The Kingdom。单单的这样的说 kingdom 这个事是讲到他的权柄，神掌权，这是一个最标准的话，这答案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讲神掌权 God reigns， 这个就是神的国，神的国最简单的解释就是神的权柄，就这么。但是呢，到主耶稣讲到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再讲得更清楚，其实不是旧约没有说，不，主耶稣讲得更清楚，一定把另外一件事拿在你，愿的国降临，后面一句话是什么？愿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所以神的权柄用的时候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能够把神的旨意彰显出来。所以神的旨意彰显的时候一定需要有神的权柄人在身上，所以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所以我常用这样的话，这是我的 definition， 就是靠着神给你那个至高的没有人可以比的权柄跟能力，然后完成神战上的呼召，完成神给的旨意，好叫能够成完成，不是 做一半或者做一点，是完全了成全了神战上的呼召，以至于你可以完成神的旨意。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所以讲到这时候，当时保罗这方面是对弟兄姊妹说，对罗马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们这些人都要起来服侍，十二章不这样说嘛，我们这些人是要完成神的旨意的，我们需要有能力。 OK， 这些大家都懂，其实这些东西大家都已经在操练，我们没有完成神的旨意怎么能够没有神的权柄跟能力。不过他马上倒怪用结果，当你说要完成神的旨意的时候，他要问的是哪一件事情， 那后面这件事情会不会带出一个的所谓的讲的是有公义吗？有平安呢？有喜乐？我 OK， 我这样讲就有点抽象。我要完成神国，我感觉到神要带，要我带领这个教会，或者我要这个教会怎么成了？所以我要完成，所以某个事工成就了，某个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甚至一个定个目标成就了。我要导人啊，怎么样怎么样，我的事工要完成，然后我这个每年增长多少，预算增长多少，这个增长的我都达成了。当然我会说，我真的从信说，甚至我很谦卑的说，我说谦卑不是假，就是真的，是神的帮助，所以才会达到这个目的，到这个很好，所以大家都说感谢主。可能这个是大家都做的，也是我做的，这是很正常。不过这些年来，我学习一件事情，当大家说牧师谢谢你来，当因为礼拜一的时候我们去带跟一个教会的同工会，我也蛮感动的。这些同工礼拜一礼拜二休假，他们的核心同工凑在一起，他们说要开两天的这个所谓的退休会，他们在教会，然后退休会退什么东西，就讨论整个教会前面怎么走，后面的几年怎么走。那我跟这个教会还蛮熟的，所以呢，他们就邀请我跟我妻子，我们就过去跟他们聊聊。谈的时候，我大概十点钟去吧，一直讲到下午三点多。前面是我讲，下午开始是他们问问题。完以后，我相信是蛮开心啊。他们的负责的这个牧师也给我们一个 email， 他也说很开心的，他很开心。我怎么说是啊，不错，虽然是花点功夫，不过应该蛮有果效。你为这个感谢主，他也感谢主， everybody 感谢主，每个人都赞美主，对不对？当然对，这真的。不过我会多做一件事情， maybe 可以做参考。我做的对吗？会带出平安吗？这边还有给他们带来喜乐吗？事情的本身目标是对，因为它蛮客观的，而且你定个目标也蛮清楚，但是事情完了以后给人家带来的是真正的公义吗？平安吗？这边所说的喜乐吗？所以呢，今天我特别用这一节的经文，因为这些经文在我服事当中，因为也是罗马书缘故，我常常用这个做我服事完了以后，或是一年走过来以后做一个检讨，没有错，我达到这个目标，达到这个目标，这个目标达到没有100，不过有80，平均起来我都算是及格也好，算是还不错等等，我们都做这种评估。但是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做另外一个评估，你这样做完以后，你的同工，你做完以后，你所带的这个同事，或者你这个部门的这个负责人，你底下的这些所谓的你的员工，有没有这些三个衡量的准则，有没有放在你的工作的这个所谓的果效的里面？不只是有没有达到，我已经达到80%的酒，很好，很客观，很精准。就像我说的，我们几年的预算做起来，我们的这个开支，这个收入跟支出，我们95%到98%达成率，那很感谢主。我们的同工很优秀，他们真是算很准。那但是我也很支持他们，祷告，他们也支持我。我的要求，我们就抓得很紧，所以果效很不错。那甚至神怜悯的时候，特别经过这个宣教，这一个月，弟兄姊妹对于宣教有一个格外的负担。基本上你说达到目标，真的我们有1000多张这个回应，就是愿意参加这个受训，要不要参加短训，然后这个格外的这个为了宣教的奉献，只表明一个回应。我们感谢主，这个回应很好。然后这样加起来的话，真的我们9月完了以后算一算呢，就跟那这个看还算不错，如果用大家喊的叫业绩的话，你应该好好睡觉，对不对？应该自己拍拍手。不，我多想一个事情：整个教会是否 走得更靠近神的心。所以请大家留意这三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每次聚完会主导的时候，我喜欢用这句话。我们常常这样说，愿主耶稣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你们同在。不过当我每次讲到圣灵的感动和交通的时候，我就多加了这三样事情。愿神感动带出来的公义和平和喜乐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几十年来当我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会把这样事情带。神的国不是在乎吃喝，神的权柄、神的旨意跟吃喝没有绝对的关系，不在乎。当然你不吃饭啊，你吃的不好或者乱吃影响身体，当然会影响的服侍也会。我一说没有 direct 这个，所以不要去吵吃什么穿什么，这守不守这个节期，这个干什么那个干什么。神的国是在于圣灵的工作，如果要做成神的这个信，借着神要有神的权柄能力，然后做成神在上的呼召，完成神的旨意，跟圣灵的工作是绝对分不开的。那如果圣灵的工作在你的身上带出的爱来做，但是这个基础在那，而且这样做的时候，那你要看的不仅达到你刚我讲了半天你定的目标，到底带出圣灵的工作应该有的果效是什么，应该有的结果是什么。第一个这边所说的公义，公义这边字是讲到不是教这个所谓的 doctrine， 不是教义当中所对因信称义的那个公义，这边特别讲这件事情是讲到因信称义后的行为。让我再讲的是，不是讲到公义一个观念，是讲到那个行为。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被神称为义，他开始有一个不同的生命在里面，他的生命是被神的公义来掌管。所以对错不是照着人，不是相对，不是照自己，对错做与不做是照着神的心意。 OK， 这是叫因信，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罪得赦免我们不这个等等等这种。但是这样的生命的产生是圣灵的工作，说重生了我们，而且圣灵继续在我们的里面保守我们，这个神的公义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叫做成圣六七八章。生命的改变，我们有个公义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生命的成圣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做个对，那底下问题在这里，我们有没有把神的公义活出来，这个叫做公义带出的行为。你可以读很多圣经，我可以讲很多的道，到底我没有把圣经神的话神的原则带出来。当场有人问说，牧师教会怎么增长，包括这个礼拜一我们的应该架构要不要改变要怎么弄，我都同意，还有很多方法我们需要做一些调整。其实最后bottom line还是问你，就像他们的传道师说的，最后讲办还是生命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知道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分辨，就神定义这是对的那个错的，我们不知道，一种我们不会分辨，请问我们要成长甚难，起码我们的生命的成长甚难，起码我们去努力做一些事情，连对错神的心意我们都不能够，是否是神的心意我们都不能够分辨，你就是做很多事情我就做很多事情，就教会做很多事情不见得有果效的，那怎么成长。所以呢，两个，一个就是因信称义，靠还有这个成圣，走在神的对的里面，这是我们都必须要知道的。知道什么叫对错是 must， 倒过来有没有把对错活出来，这是相对的重要，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帮助你帮助我得到一个能够行公义的生命，我们讲了半天因信称义，然后完以后，今天圣灵每天的大小事情，除非你不问他，否则他会告诉你这是对错。所以就是说到第八章的时候，不要随从肉体体贴肉体的事，倒要随从圣灵体贴圣灵。我们讲了好多次，什么叫体贴，就是你要 明白相知道圣灵心意，就 set your mind on the things of spirit， 你的思想要跟圣灵的思想要连在一起，跟求问题有关系。我在说随从是你的意志，你要做个决定，靠你自己的肉体还是靠神。如果你做个决定，我定要靠神，没有定要靠圣灵，这没有错。但是问题是说，你愿意你的思想被圣灵更新吗？你愿你的思想被圣灵得着吗？这中间有个很重要，你有没有求问？所以常常求问的，甚至我在外面跟人家的不同，甚至有一些的企业，我说就是我们做负责人，你不要说我是负责人，这是我的决定。我这个是一个最糟糕的一个观念，我这份就是我做决定，没有错。从责任的讲，你是做决定。不过，如果你想做得对的话，决定不在于你，决定在谁？在神啊！那你问一声都不肯吗？我常这样说，给神五秒钟是你成功的秘诀。我们的问题是说，我一冲动就干，就自己就拼了，去干，去做。哎呀，等不及了。所以很多人说牧师很急，所以我说那五秒钟可以吗？我是用这个，如果你真有心寻求神了，那不是五秒钟的事情，是五分钟的事情，是五十分钟的事情，可能是五个钟头的事情。当然不可能，可能不是一口气在那边祷告五个钟头。不过你常常想，一面祷告一面就跟神对话，又来了。什么叫做代祷？什么叫 intercede 或者 intercession？ 你是 intercessor， 你知道代祷者，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求问啊，然后告诉神说，神啊，这个问题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你同不同意？那代祷这个字意思你要知道，就是 draw closer then we have a conversation。 代祷的意思说我们靠近点，然后我们好对话。你坐这么远，我跟你讲话我听不清楚，牧师你讲什么我不知道，听不清楚，那怎么办呢？我们就靠近一点了，所以你走过来一点，我走过来一点了，那走再谈谈，不再靠一点，那面对面谈好了，然后再谈，越靠近我就越看见，不仅你的讲话我听得懂，听得清楚，我可以看到你的表情，我会看到你的那个口气。我突然发现 come closer 的时候，我才能够跟你有个真正的 conversation。这代祷是什么？代祷者，你有没有靠近神？有时候我觉得有些代祷者真是需要在方有个操练，有个突破，不是坐在那边想想啊，神告诉你，我说你跟神对过话吗？也不跟神对话，那你说这是神告诉你，那到底是你是谁？你是神还是他是神？这些东西再说了，我们很容易找一些方法啊，做这样我们就成为一个训练完就成为这个。Not necessary， 你训练完有真的，你告诉我上了多少的装备课程，你就成为一个门徒，12课、24课、36课，你就成为一个门徒吗？我不认为，起码我不认为我能够成为一个门徒。不是36课，36年我还不会做门徒，我还在学习神的心思。但中间有一个 key， 就是你需要跟神有对话。为什么你不能够在那发飙也好，做决定也好，以前给神五秒钟，给神五秒钟，你的口气就不一样。你那当神圣灵就开始在那边做感动工程。圣灵不仅会把你的，真的，我要告诉你，当你这样的心脾气，你会讲对的话，你会问对的问题，你不是去问一些让人，包括不仅你问对的问题，你的态度都对。你一个问题，比如说你搞不清楚，然后他跟你解释，我就问，你会这样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看那个眼睛，用半个眼睛看着他，怎么会这样？请问你还可以对话下去吗？所以不仅你要问的问题对，那个态度要对。为什么你能够这样做？这不是修养，修养你可以积累积到人就会爆炸的。这不是，这修就是你的生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圣灵在那里面了，因为你学习怎么 yield to， 怎么叫做顺从圣灵的引领。凡被圣灵引领的都是 我们都会啊，都懂啊。为什么当时你不会？讲难听点，有时候真的变成不仅不像神的儿女，有点比较像是魔鬼的儿女。不这样吗？我们吵的时候会吵得这个样子，那吓死人了。但一转过身又蛮漂亮的，搞不懂，这个搞不懂。这好像圣灵充满，圣灵充满这样子吗？我不是说各位，说我自己。圣灵充满可以这样子吗？圣灵充满就可以这样子吗？所以圣灵充满又变成一个术语，又变成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工作，一个的所谓的这个，哎呀，哦，圣灵好，我没有圣灵充满，我很弱。牧师，我祷告，我按手，赶快给我叫圣灵充满。真的是这样子吗？你的属灵生命，我的属灵生命，就是软弱跌倒到程度，哦，说发现不行，赶快叫一个人帮你按手一下，被圣灵充满，又就行了吗？回到圣经，罗马书一到十四章，圣灵是这样的 work。是这样的工作在你我的身上，相对的，你是让圣灵这样的做工吗？某个时候拿个头给人家摸摸吗？一些特会喊喊叫叫吗？不是，你是天天走在圣灵的引领里面，他会告诉你什么叫做对的事，甚至他会带领你，给你有个对的态度来讲、来做、来处理。你很难就你明白一个人，哇，他真的很属灵啊，也方言啊什么什么的。不过他发飙之后你就不知道他是谁，这是我们的困难。那第二个是什么呢？这边所说和平，和平有两个，你心中有平安，这是一个，你跟别人有平安，就是说你的和平，这 peace 这个字就和平，这是最基本的，就是你跟神在神面，你站立得住。所以弄半天吃不吃、守不守，你有平安呢、啊，你不会受别人影响啊。不倒过来，你吃与不吃，如果你是叫刚强的，什么都可以吃；但是你吃的时候叫个叫软弱，他有些东西不吃的，他血是不吃的，或者某样这个不吃的，你还是拼命吃，你叫他不平安呢，是不是这样子？你胜任，所以这边很重要。但是你还说，哎呀，然后他你怎么会吃这个、啊？那你要跟他解释解释，意思说你要说服他，你要把你的 lifestyle， 把你的生活的模式要压在他身上，他更加不平安。我在说这几样事情是讲行为，不是讲观念。你做的是对吗？你的态度是对吗？你做的是对，是照着神的原则吗？如果是照着神的原则之后，用圣经话叫做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你讲对的事情的时候，你的是带着爱的这个态度吗？这个基础吗？我成为你的这个做这个事情、讲这个事情的基础吗？相对的和平是这样吗？你在神面前能够站得就有平安吗？你这样做的时候叫另外一个人有平安吗？你要留意的。但是如果这是讲到平和平的 peace 的一个的观念的时候，我要讲另外一个观念。因为在 peace 在圣经所讲的 more than 就是两个不吵架，是加上祝福，所以 shalom 这个字是大家常用的，意思是说是祝福你。换句话说，我吃与不吃不仅不用冒犯你，我心中有平安，我也不会让你有不平安，也说我也不会冒犯你。 OK， 这第一点。倒过来，我吃与不吃是否造就我？是否我吃与不吃的选择也让这个人能够得到造就？想让他更加的丰盛，让他更加的平安，让他更加成熟。一个基督徒 more than 就是讲一套道理，一个基督徒他所做的 reflect 反映他是怎么样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呢，还是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一个门徒？这 make a big difference。 这就问我这么强调，后来发现这本来就是圣经的教导。以前我学了很多，基本上我感觉到我是一个教徒而已、啊、批评论断，我做这个人家不做我就不高兴，我人家做这个我没有做我就觉得我也不高兴，那是搞这些东西。所以教会我们这么多批评论断，这么多纷争，这么叫做所谓的这个分门别类，或是这个所谓的分党，就搞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的 differences， 我们的不同带出很多纷争的机会。 这是常常要会面对的，因为我们都不同。不要说别的，父母夫妻两个也不同，父母跟孩子也不同。昨天我妻子给我个转个 email， 他转一些东西，我就去看看。那中间有个什么叫做 generation gap， 这个什么叫做两代沟？我们这一代为了省省了20块钱，我会走路走20分钟的路，为了省20块。下一代是什么？为了省去不要走那20分钟，他花20块。完全不一样的，我为了省那20块，哦，不要了，省了，我就走路，要走个20分钟。我的孩子跟我不一样，为了省走那20分钟，他宁愿花20块。很有意思。那这样的话，在教会，如果你要坚持这个的话，那吵没完的，父母跟孩子吵没完，那夫妻更不用说。所以我常常这方面说没有留，所以呢，你需要的，我们做的留意。所以保罗在更多前讲了很多，不要让人家跌倒，不仅要，而且要照人，凡事都是为神做的，等等等等，那带出来和平。如果你所做的一方面不会有意味叫别人受伤或者跌倒冒犯别人，我还是说呢，这跟对错你的态度要对，就是不说对错都不讲，不分，不是这个意思。你做你该做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个人他听不懂，如果这个人他不愿意接受你，你也不要勉强他，因为他不是你，不是他的主人，神才是他的主人。再讲到教会弟兄姊妹，第二个也不要停战，你要积极的。如果这样做对他有好处，所以甚至没有问题啊。如果你觉得这样做对他有好处，你可以跟他，哎，你可能吃东西这样子会比较更健康哦。如果他听就听，那不听也无所谓，因为他整个动机是这样。我说，确实有人就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就改了。我的意思是说，另外一个不是达到目标不达到目标，乃是在于产生对人的影响力。那第三个是什么？叫做圣灵中，这个叫喜乐。我相信你帮助一个人，包括你自己在内，你走在对的里面，你走在有果效的里面，叫人得祝福里面，我相信有个喜乐是一定要充满，一定在我们当中。完了以后，从语文的角度来讲，圣灵中的喜乐， OK， the point 在这里，就我们要问的是，喜乐跟圣，这语文里面的喜乐跟圣灵有关呢，还是这其他两样都跟圣灵有关？这边保罗讲到喜乐，是只是单单讲圣灵呢，还是前面两样？从圣经其他地方，比如讲到圣灵带出来的果子，是包括这个平安、喜乐在里面。说圣灵，公义是什么？公义是跟整个的罗马书跟圣灵是分不开，所以我会把它这样子说。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带出三样东西来，一个叫做公义，一个叫和平，一个叫喜乐。如果这是你被圣灵充满，你在神面前知道对错，而且你外面环境怎么样，你还是会走在对错里面，你不会所谓的摇摇摆摆，所以你会做对的，做错的，错的你不会去做，做对事情。所以神的公义要显明在你的生这个行为，不仅在你的 conduct， 就是你的行为里面，不仅你的做的东西是对错，包括你的态度对错，是圣灵公的。第二个，圣灵公刚说说是让你有平安，跟神有平安，也跟别人有平安。不仅这样，而且带出祝福来，神的平安临到的时候是 more than 你所想。当你成为别人的平安的时候，也让他不只是消极的，乃是让他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成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然是一定会发生的，是喜乐。所以倒过来，一个基督徒是活在喜乐的当中。我不说过吗？保罗喜欢做事情说，愿 这个平安跟喜乐充满人身上。所以平安是喜乐的 休息，喜乐是平安的跳舞。所以这个一个神学家用这话，哦，真的只有他能够讲这话。 Peace is joy resting， 平安是喜乐休息的时候。喜乐是什么？ Joy is peace dancing， 喜乐是平安跳舞，是双胞胎，但都跟一件事情有关的。在神面前，你成为一个被神称为义的人，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OK， 我想啊，就停在这里啊。后面讲一句话，就是指一个结论了。第十八节，在这几样事上，所以要恩的那几样是什么？公义、和平和喜乐，服侍基督，又咬文嚼舌。服侍这个字用所谓的奴仆的意思 ，slave。所以呢，你全然的照基督这个话去做。全然是为了基督，一定会让神喜悦。后面一句话是什么？人家也会喜悦，也很喜悦。所以人际关系真要上这么多课吗？人际关系要讲到沟通吗？到时候要不要送个礼物吗？啊，到不要送个什么？有时候你搞多复杂以后还会吵架的。人际的关系在于你的生命有没有对，人际的关系是在于生命的操练当中有没有大家都成长。我相信用主耶稣，路加讲到主耶稣的话，讲到主耶稣，他讲大手，神与人喜爱的心都增长。基督徒不是一个怪人，基督徒是一个人可以看得好的人，因为我们不仅讨神的喜悦，我们也成为别人的帮助。为这个我们要感谢主，有这样的宝贵救恩，我们感谢主。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都认识圣灵，我们要肯定要问的是，圣灵真是在带领我们，圣灵在掌管我们。我们常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基本上的意思就被圣灵来掌管的意思。我们真是活在圣灵，或者用保罗的话，我们是体贴圣灵吗？随从圣灵，体贴圣灵。那你跟圣灵交通有多少？祷告有多少？求问有多少？在任何事情你的反应、你的决定前，你顺着圣灵有多少？还是你把圣灵放在一边，我们只做自己的事情？我想这是我们常常，绝对包括我在内，常常要思想。因为碰到多少不同事情、多少个不同的人的时候，最容易的就看到我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成熟，或成熟有多少。为这个我们求神，然后跟神说：“主啊，我定义的体贴你。”跟圣灵说：“圣灵啊，我定义随从你，我要让你来带领我。”你相信圣灵会继续带领向前。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我主啊，主啊，我们再次把自己交在手中，主我仰望你。”求主你恩待我，求主你带领，让我更多能够走在活在基督，让我所做也都能够荣耀你的名。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回应的简短的回应的祷告。天父，我们先让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圣经的话说，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不仅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了我们，你更是用你自己的大能保守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能够走得好，好叫我们能够走得对，好叫我们能够活在公义、和平和喜乐的里面。主啊，让我们这样的生活的见证成为你的见证人。哦，主啊，不是我们能，是因为你在我们的里面。哦，不是我们会，是因为你不断的提醒教导我们。所以主，我们定义随时都仰望等候你，随时都求问你。主啊，你要对我们说话。主啊，你会引领，你会安慰鼓励提醒，甚至你会来责备我们。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属灵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能够更生命更加的成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合稳的心意。主啊，我们在走一条门徒的路，圣灵带领我们，主耶稣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愿意，你就来塑造我们，好叫我们到最后，我们整个的命定就是让我们 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完全的像主耶稣基督，好像天父的心能够得着满足。我们把今天时间交在手中，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带领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感谢主。